一味的追求呢，那么就是会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某些地方的人就会受到方言区的人就是
歧视。
叫 disadvantage。就我以前去做这个朗诵比赛的评委
您去朗诵比赛，
呢，然后评委，我自己不能朗诵，
但是可以做评委，
小孩子的。那么就是说，实际上都还不错，都这声情并茂，这个绘声绘色。但是南方呢，因为有的老师可能家长他那个卷舌音和不卷舌音，前鼻音后鼻音。那有时候我们做评委呢，实际上是你怎么扣他的分呢？就这个小朋友其实念得很好，他那个发音没有，就像我们做动作没有做到那个
到没
到
位，
位啊，那就扣他分。实际上这个就是很无奈啊，很无奈。
他讲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现实问题啊，
嗯，
比如要鼓励海外学生保留中国文化的根，学习中文。但是呢，有的时候包括这个评分的时候，可能非北京地区的人就比较吃亏。比如说台湾来的学生，他也很认真的学，但是他们经常把那个和发成憨，就这个时候呢，一般到后来就统一规定他发憨也可以接受，这就比较宽容。还有很多 ABC 就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华人孩子，你叫他发陶明同志说的花儿，他就一定读成花儿，心儿，这个狗儿他就不会狗
哥儿们
类似这样，
哎，对，我的同事跟我说杏儿咱们两个是哥们儿，他还把这个哥们儿给我说出来，我掉一身鸡皮疙瘩。
我觉得对，当你掉一身鸡皮疙瘩的时候，你是沙文主义在主导着你，凭什么要掉一身鸡皮疙瘩，他为什么不可以这样，你写就是写的杏儿。
那么这里面就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一个啊，又回到语言的这个 identity，就是说你怎么说话，你跟谁说话，实际上就是你的这个你对自己的认同。比如说，像我们在澳大利亚很多年，你要是说那个澳洲的话，也 good at my， 也可以这样说，但是你会这样说吗？你觉得自己不必要这样说。你说带有一点中文口音的中文，没有人会歧视你，你自己觉得 I'm okay with that， 就没有什么问题，对吧？讲方言也是的，就你非得把自己做成土著北京人的那个腔调吗？其实真的是不需要。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看毛主席邓小平进北京的时候，他们那个话大家不要去模仿，也没人敢去笑话。但现在就是说去了北京之后呢，你一定得学成北京人那个样嘛，得看个人造化。
陶博士，刚才你讲的这个典型例子，就是说他虽然说的是方言，但是当他有海军或空军的时候，他就是语言。这就是刚才说的。第二个呢，对外汉语教学还有很多要改革。比如我觉得那个你说花儿，你正按照非要按照汉字花儿两个字写一起，人家一定这么读。但有的人把它改为那个啊，就后面加一个啊，就儿这发音，人家就比较明白这个字不能发一个儿这个音。
轻声嘛。
第二个以后可能再谈，我就强烈建议对外汉语教学教外国人的汉语，把量词拿掉，统统改成一个，不管你一个猪一个牛，不一定要一头猪啦，一尾鱼啦，
量词，
啊，等等，这些完全没意义，它是为了生动，其实外国人根本记不住，挡住了他们学习。这个我建议就全部改成一个，一个猪一个牛一个头。
你这个施老师矮化我们汉语，
不对国外
不能学，就是为了简单一
些吗？我认为你不是说要这个交流的方便吗？快速学习，
那就变成了就是叫变成一个 Pidgin Chinese，
人造语言就可以，
就是，杨靖邦中文，
这个对你一说这那个就回到了，你就还不如保罗方言，为什么它也是有特色的。
不是，那你还需要有一个妥协的点，妥协的点。比如说，我就觉得后鼻音母不发可以吗？欢迎，就是大家都
最妥协的方法就是把量词也取掉，然后把后鼻音也取掉，然后把轻声也取掉。
我保留你一个，全部是
一个。
一个如果我打，我全部算到对。为什么要非要挤这个一根？
不要
一
顶帽子，一副眼镜。
对的，我全部是一个，它已经表达了一。这个量词的意思已经在那儿了，如果你非要他去记，他中文就不学了。
那你贬低我们汉语，就是量词不单单是一个它不是一个冗余的东西，它有一个描绘的性质。
一点不错，
对，一根一条裤子和一条领带，它都有这个飘飘的这样一种形象。
我来问你，您说猪的头和马的头难道都不是特征鲜明吗？一头猪是可以，为什么要一匹马呢？
就一匹马
啊，
那说明马在这个历史上它的作用。
哦、你给我解释一撇嘴。
这头呢，实际上是我们
杠上了
这儿。这个我教了。上次这样，你跟学生讲用头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动物大家应该都是比较体型上，你主观感觉上
是
比较重，
是还是比较重，
重比较重、
哦。那么一头象，
像一头
一头象，我在想、
啊、
这个所谓的叫。所以你要头都是很大的
啊，当然量词
头大了、
量词啊，这各个方言里面用的还不一样的啊，有的像吴方言里面有的是量词啊，和这个普通话里面有的个别的东西的量词用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老虎很难说一头老虎的，也不怎么说的吧，狮子也不说一头狮子的，不怎么说的，
用
只、啊、很大的就是它改成只了。你凭什么来这个定非得用这个量词？
语言是有
随心所欲，这中国语言的最大特色。你可以只要你是领导，你说出来就是对的。
还是就是你有空军、海军和陆军
啊？这语言那不能说英语里面，那语言跟逻辑它也不完全是一回事。英语里面就是 I don't know nothing about it， 就是我实际上就是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that， 但是英语里面都这样说的，那所以就是说大家都这样说了，约定俗成。
汉语里面的另一个特点以后再说，随意性太大。
对，
就约定俗成为什么对汉语特别重要，因为它比较随意，大家有一个逐步接受的过程，它本身这个语言就是形象形文字，不是这个拼音文字，拼音文字的规律性比较强，大家能找到一定的逻辑规律来梳理，但是汉语完完就要靠长久的积累，这里面很多东西应该改革。比如学一个量词，一个孩子可能要花掉100小时进去，一个孩子100一个小时，你想是多大的？而且太多的意思吗？最多就说明比较栩栩如生啊。我们说比较好的一尾鱼还比较尾鱼的尾巴动，这就是比较啊活着的一条鱼，一尾鱼。但是难道非要这样吗？
这里面提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一个语言呢，我一直在想的问题。谁有决定这个语言的权利？就是 native speaker， 就是说我们说母语的人，我们这样说这才是对的，我们这些人才有权利，这个土地是我们的，所以我们就是我们有权怎么做，这个语言是我们的，我们这样做。作为一个学习者来说，你不可以要求就是说说这个话的人，说这个话把它当成母语的人，按照你的要求来说，那就变成世界语了，有一种世界语。
是你这个也不完全对的。一方面呢，就是说不能说，因为别人学习，当然有少量的人像大山，他能够说得和中国人一样，但对大部分99.9%，他是无法学到那个样子。
那不需要。
但是你要鼓励他学习，特别是在写字这个方面，你要那么多的付出，他无法学。第二个，英语也接受了大量的 English， 菲律宾的英语、黑人的英语都接受。你可以改变我的，只要你觉得方便，不一定说非得照我Queen English 来讲，我觉得这一点就比较开明。
汉语的全世界推广这个角度来说，你想把它变得好学，这是不对的。汉语是是中国人的这个语言，或者说是这个说这个话语。
汉语要不要走向世界？
是我们的 property。
汉语要不要走向世界？
首先，它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不能为了别人喜欢我这个东西。好用我这个东西，所以我做出一种变化。你学英语的时候，你对英语说英语这个是不对的，英语那个是不对的。
没有，现在印度英语已经基本上接受了，它就是这么一个英语体系。菲律宾也有它的不同的英语等等等等，其实它对推广英语是有帮助的。但你要完全按照标准的这个伦敦英语来说，美国的英语也是不对的，它完全可以接受。
但是它因为它就像讲它的这个船和炮都比较厉害嘛。
这就
学了吗？
这就对了。
还回到那个船
间炮影，又倒回政治议题了。
我们回到方言上面来了，要说到方言哈。那这刚才讲的，我们开始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地方的这个方言，确实有些也比较难懂哈。分享自己周围的一些真实的小故事。之前我们看到上海市有一位高级教师提出来过，就是上海的沪语啊，他担心将来会越来越讲的人很少了，所以他也提出来，就是说能不能在上海的小学生当中的普及上海话教育，因为他担心将来就是这个语言会消亡。那么作为一种方言来说哈，它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我们就拿中国的这个普通话来说，一方面中国政府在推广这个普通话，那另一方面呢，这个我们看刚刚老师也担心自己这个地方的语言将失去了它的特色。
谈到的问题不是高大上，不是这个科学啊等等的，而是偏于抒情的，那我来这个陶博士呢啊，因为他是比较高大上主流啊，非常有这个深度见解，我们就讲一些比较肤浅的东西。方言我觉得需要保留，第一个不影响 主流语言的传播，比如普通话，在学校里面还是要学，但是呢，方言没必要赶尽杀绝。其实多种语言能够开启人的思维里面的不同的接受的模式，扩展它的容量，因为任何一种方言必定带了一些它特别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就像我们在海外，包括希望那些学英语的人也学汉语，学了汉语它能帮助你形象思维可能更加优化。那么所以包括我们本人呢，我比陶老师要大，现在怀古怀乡情绪越来越浓，比如这里面我们最怀念的家乡两个，一个是家乡的饭菜，一个是家乡的方言。至少我们和现代小孩不一样，我们的小学是讲方言的时候、是非常天然的，可以讲方言，他哪怕是外面来的人他也要学一点方言、然后到了中学开始就基本上是普通话了。到中学开始呢，我们讲方言自己都觉得丢脸，就像一个农村孩子啊，进了城看到人家都现在到了澳洲都染了黄头发穿了牛仔，如果他在按照那个土不拉几的样子，他自己觉得叫这个叫羊群效应啊，他就不合群了，他就必须大家都必须学普通话，尽量学好，连陶老师讲的儿化音都要尽量模仿。但是最后的出国以后慢慢慢慢的呢，又开始思念乡音。这乡音指的是什么？就那些让我们记忆倍加深刻的方言。
因为从小就是就去过几个地方嘛，就成长期啊，在那个成长期的时候你去过几个地方，就是说这里面我就是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实际上你方言的认同啊，就是你一个地方身份的认同。那么这里面认同的同时有一个反过来的东西，就是什么呢？就是排斥。就是说方言它的这个排斥性是相当强的。看上海那个老娘舅节目，这个八卦，那么他分啊、弄结婚了，要结婚了啊，老婆啥啊，哪海你啊，哪地你？那么这个老婆要上来讲，老婆呢上来呢，他也会讲上海话，那么讲的上海话呢，就不是那么正宗的上海。那么这个方言呢，它实际上一方面是认同，不让我去喝水，不让我去买菜啊，一个店员，就是我觉得人蛮好，蛮开朗的，看我买了青团啊。啊，刺猬糕这个东西，他就啊，弄上海宁啊，
快是不是有这么买
啊？
这个有很多地方都有。
那这个实际上就是他跟你一下子就想跟你拉近了，就是我们都是上海出来的，这个方言的这个食物方言都是。但另一方面，方言具有一种排外的这个东西，就是说大家要讲上海话，要不然的话呢，可能这个上海只是一个象征，比如说广州话、any 话，
我明白，就是你到了这个地区和、
这个地方就
是
你你出租车司机可能会绕你一段路，对吧？这个是商品，所以那个我有一个同学，他在复旦读书的嘛，同学的朋友都是高川人，这个复旦读书，他的太太是四川人。女孩子学方言很快，
是
对，所以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上海话就讲得很好。开场还有开普通话，我他妈自己可以叫 code switching 嘛，
就
是
可以自动切换的，
自动切换就是根据这个场景需要。那么这是聪明的、伶俐的、学得快的人。那么还有很多人啊，如果是四川来的啊，是哪一段？那么我这个我或者是我是苏北来的，那么这个可能就是说这个方言就是本地方言，就对外面人就有一种。哪丁丁，这是外地人，这句话本身就是一种带有歧视性的，这个都是中国人，凭什么你这个广州人、香港人、上海人就把外地人跟自己自动分的？你有没有悉尼人？有没有说这个我们是悉尼人？你是这个，但他有个 Sydney side 的这一个，但是他是自由流动的，没有因为你来自哇嘎哇嘎或者你来自巴拉拉，就是因为就歧视你
的不同，
所以这一点是方言。不好的地方，他把人群啊做了一种分隔。
我不大同意，我也
是。你先不同意，我再不同意。
好，我们一起不同意。我喜欢学方言，而且还可以学得比较惟妙惟肖。平时生活当中，
学几种
工作能讲，我能讲四川话，能够讲上海话，能够讲湖北话，讲武汉话。有时候在外面去碰到其他人说，哎，你四川的哇，我马上就跟家去了。然后遇到重庆的，你重庆的说，然后马上我就转成重庆话。遇到上海，哎，侬啥海人，然后又跟他们讲上海话。
我插一句，你就是那种聪明伶俐的人。
哎，谢谢。 然后
高层人，
然后高层人，然后如果是遇到湖北的，有一次遇到武汉的，那武汉的呀，然后还有湖南话，我能讲一些，所以我到哪儿，我觉得都很快能够融进人家那个圈子，包括江西话我也能讲一些，江西景德镇的那边的方言我能讲一点点，特别到了海外以后，当你觉得朋友比较少的时候，好像很容易就融到人家的那个圈子里去，哎，听你能讲我这儿话，遇到北方人说，哎，你北方人对吧？我说是北方的，好像感觉哪个组织都能渗透进去，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能尝到方言的甜头的。
你这个我其实和你一样的观点，但是呢你是海军我来空军。
好，
我这个我再补充一些例子。一方面讲呢，就是说不同于陶博士觉得应该大一统的语言啊，方言阻碍了这个交流。就方言我并不认为说每个方言都要占地为王，到他那个地方就要讲他的方言，这也未必，但是应该给他一脚，就潜行潜珍惜。当代我们被扫去的东西太多了，只有情感化的、是城市要建设要开大路，但老房子能不能留一点呢？是普通话能够快捷的交流，包括拼音包括电脑都要用普通话，但方言能不能给它留几个角，就像我们的植物多样化，是不是这个世界更美丽。然后我再说，至少应该有一些人专家类型赶快把方言抢救，通过录音的方式把比较完整版本的各种方言的主要词汇和表达能够记录下来，也许哪一天这个语言有了很大的作用，在陶博士会想反驳，我让他反驳了再讲讲其他的重要功能。你先
说你说的这个话实际上就是叫哀叹方言必然兴亡，因为你把它当成 heritage 了，你把它抢救了，一个东西一旦被列入 heritage 的时候实际上就是遗产。
你不要幸灾乐祸。
我其实是你们没有读懂我的心啊，就是我认为
那你让我们再读读。
你要说心儿那就好读了。
不，他这个是两面的，就是说我是一个内心追求平等的人啊。那另一方面呢，实际上就是说你还要讲你自己的身份，就是我不是说高低身份，就是你文化你认同哪里。方言呢，这另一方面呢，它有一种中国人因为这个长期来说这个地方性是个很有意思 ,regionality 是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比如说我们过去有这个，我们去了北京啊，去了这个大城市啊，它会有这个同乡会馆。那实际上它这个方言它实际上跟其他的这个当地的这个文化特征一样，都是能把大家亲切起来，我用把这个词这个活用一下，这个不是动词，它能亲切起来，所以它是 double 双重功能，它有去这个把人割开的功能，然后把有些人呢能够抱团，比如说我们有南京同乡会啊，大家用这个南京话来
在一起打大怪路子
聊天，就是他写出来，只有写出来那个听你能听懂，你写出来外地人他不一定能够听懂。但是呢，这里面就是那南京话有讲，上海话说外地人，南京人有歧视，就现在因为城市啊。流动人口越来越多，就会有歧视，就是外码啊，外面来的人到南京人，他就把他归到这个不讲南京话，就叫外码。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我回到辩证，它是双重。
我就是说呢，其中像我们呢，有一点感叹，这个方言消失以后，特别发音，我们再也找不回来了。特别是古代是没有录音的，今天的话你还可以录音保留下来，但是。古人到底怎么发音，其实我们现在大部分是靠猜测，而但是它的活化石就在方言里面。我举个例子说，就是方言里面保留了它，我们就能去还原很多古代的生活风俗甚至发音的风貌啊。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你像这个古汉语里面我们说只有四声啊，是平赏叙入，就是说平里面包括了阴平阳平，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阴平阳平在古代其实是不分的，或者是混合的，
第一声第二声混合。
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听，举个什么例子呢？先要提到一个反切，反对的反，切西瓜的切。我想有很多听众都是知道，反切是中国人发明的一种最早的拼音法，但它和现在的拼音不一样呢。现在拼音法是把按照字母按照声母和韵母和声调来
组合、
而我们这个反切呢，就是把两个字两个熟悉的字放到一起，然后怎么切呢？前面切一半，后面切一半。前面这个字呢，切它的声母；后面这个字呢，切它的韵母和声调。举个例子，比如说东方的东啊，它这个韵书里面叫做德宏切，德就是道德的德，宏就是红色的宏。那切的时候呢，道德的德切了前面一半，就是德 就那个声母，
嗯嗯、
后面
嗡
红这个呢就是 O N G，
嗯，
加这个第二声，就拼起来呢，东德红切，古人一拼就拼出来了，到嗡咚。其实这个东这个字呢，在以前可能发咚，也就是你现在山东，
山东。
山东东方红，这个东你觉得很奇怪是不是？但它其实就是标准，而且不太远的，就中国发音。
嗯，
你从这方言里面就知道这个东这个词吧，没这么
很。那讲山东是有道理的嘞。
不，它有一部分词
当然
是
有道理的。
你看，当了个当，当了山东出了个武二郎，就他就这个意思。
山东出了个东方红，这就是比较。其实我们觉得我讲这个例子可能简单，大家都知道的听得懂，有其他更复杂的，比如说现在的这个。鸡七西，
嗯，
基本上的古代的哥克赫发音转过来的，这在大量的方言里面保留的。比如鸡这个音，古代很多发哥，比如说家庭的家，
嗯，
大部分发嘎，甚至发咕咕哩响。比如说这个发鸡的古代大量是发哥这个音的，比如这个西，它基本上发喝，下面的下，哈米哈头，他说哈就喝这个音，要鸡七西这个音呢。基本上古代都是哥克赫来的，但那赫就是赫这个音呢有很多来头啊，和那个 F 也相连的，
嗯，
赫和赫之间有很多联系，就我们很多发那个，就你讲的福州啦、湖州啦、
福建
这个里面呢，它里面很多的古音的，但从这个里面你会知道古汉语大量保留在方言里面，
嗯，
比如这个赫和伯就是青史醇厚。顺从音啊，它古代是相同的。
清音和主辅音
啊，那个还有 F 和 H 是最常见的。说香港话里面，他翻那个 fashion show 就时装表演啊
，fashion show，
他翻译做花生烧，花生就是吃的花生，
嗯，
烧就是烧人木刻的烧，花生烧。嗯、开始我看到好像，
但是你要按广东话去发就对
了。广东话它就 fashion show， 就是和这个很像。
对对对。
而且再按照古汉语的意思，发生。花的比较漂亮的女生在那里表演发声
也是挺协调
的
对对对，
如果你不懂这个古汉语和方言，你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来，
对对对，
所以这个方言里面其实保留了很多的古汉语的资源、
嗯、
这个音我们今天再不留以后就再也不知道了。
像以前那个美国的一个好莱坞的很有名的演员叫阿诺施瓦辛格、嗯、我们翻译的人广东话翻译的是阿诺舒华辛利加，我原来也在想好莱坞著名的对这么有名的大明星我怎么会不知道、啊、演那个终结者的阿诺舒华辛利加，后来想用广东话一念一下就知道是谁了。
所以刚才我说
那你麦当劳也是的嘛，更像他的、
嗯、还有贝克汉姆避嫌北韩
那个
他西发作喝大量的是什么意思？
施老师讲的这是我补充、嗯、就对那个上海话里面那个根本是老举啊
就很贵
贵嘛，
嗯，
这个小举头骂这个小孩子
小鬼头、
啊
嗯、
那实际上就是这个方言的。还有就是倒是说方言的人其实真的不应该这个觉得自己就低人一等，假设普通话是母语的话，他实际上发这个浊音啊是很难发的，所以中国人说 doctor 像是这个的在英语里面是浊音啊、
嗯、
doctor、
嗯嗯嗯
懂，所以同意施老师。那我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读古诗的时候，天心，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用普通话和这个上海话都念一遍、
哎啊、上海话要念的话、哦、我觉得念诗好难的，是采莲南塘秋嘛，莲花过人头、
啊、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因为在这个吴方言里子和水是押韵的哈。
对，所以我们以前学这个朱自清那个荷塘月色的时候，他引了这首诗、
嗯、
用普通话呢，我当时就没反应，我说这个南朝人这个诗怎么不押韵的，就像你说一样、
啊、
典型的大家很容易理解的就是远上寒山
石
径
斜，嗯，
要读斜，否则就后面的叉
人家
啊，这个人家就不押韵了、
嗯、
而且人家一定读拧嘎。古代是这样，刚才我们说到就是古方言里面至少赶快录音，我赞同陶老师讲的，我们是担心它很快消失，而且这个消失是随风而逝，它保留不下任何东西，而这个东西也许在某一天它也是很有意义的。
对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那么正宗了、
啊、
就是没有古音，它那个各个地方啊，就是我们讲这个语言混合蛮有意思的，它两个方面混合，就是他说这个普通话的时候呢，他、
嗯、
有比如南京普通话，
对对，
就口音，但回过来呢，就是说，因为普通话如果都水平都非常高的时候呢，他对本土的本来的那个方言呢，这个传统的方言的这个发音的系统啊，都会有系统的改变，都会系统的改变。
对对对，
再引申一点，
嗯，
就是说我为什么说南方文化、南方语言甚至优于北方呢？这里面我们从语言学上来讲一个东西，从鸡七七是从哥克呵，
嗯，
它是发音位置哥克呵在后面一点，鸡七七往前了，
嗯，
但鸡七再往后又往支持四前面发展，其实人类原来比较原始的时候只会张大嘴巴啊啊啊啊，你看有的语言全部是嘎啦巴啦啦啊啦巴啦，就你知道凡是大量的那个原始语言，它只有啊和哦这种，就是发音部位在后面，在后面再往前面咯咯咯，你知道在中部位置咯咯咯，但再往前鸡七西就到前面了，
哎，
再到唇齿之间那个发音支持四，那就不知道要嗑了多少瓜子才能练得出这种唇齿。
你别说这个苏州上海一带这个齿间音特别多，
所以说南方虽然老是打不过北方，但南方的文化是优于的，这种语言学的发音部位的演变你就可以知道它怎么由初级到逐步引进到那么的伶牙俐齿，这就是南方人。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南方话，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陶博士你还能反驳吗？
你这个是政治上完全错误。
你来个政治正确的。
全世界的语言应该是平等，就是说我们调查了，即使是这个原始部落的这个语言啊，它有的没有文字啊，但是实际上它的这个复杂性啊并不差。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爱斯基摩人因为他生活在那个地区，他对这个冰的这种描述的这种词汇名词啊比我们多得多。那同样就是我们现在不太使用马了，你要查古代词汇里面各种马的什么骑啊、骑啊、奴啊、各种各样
的品种也很多的。
那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那么依赖这个马了，那我们就是马、大马、小马。那就是说，我不认为有优越性，就是说有时候呢，它是一种一方面它是在简化，那么另一方面它可能因为随着使用的区域的广泛，我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你用到科学了、用到技术了、用到一个方面，可能它会出现新的东西，所以这个我完全不同意石老师。
这个辩论非常好，就是陶博士是政治正确的化身啊。就是语言我们历来不许讲它，任何文化有什么先进后进，这样一说就政治不正确。那但是人类发展有过程吧，我们讲了原始人他只会张大嘴巴吼吼吼哈哈哈的这个呼喊来召唤他的伙伴，到以后逐步的能发出刚嘎等等的，再往以后逐步才往前面移，唇齿能够细微的摩擦来发出滋滋滋啊叽叽叽这样的音，这应该是很已经到发音系统进化的。你知道每一个发音都要牵动无数的肌肉来发一个音，能够协调连续发，人类是多么的伟大，这一定是进步的非常到一定高级阶段了，并没说那个比较后进的民族它本身有什么道德不完美，而是说在语言发展过程里面有先进和后进，不管你如何的政治正确，这是我一个算作学者的观点。